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愿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能够在你的话语的当中继续的学习，能够在你在地上的作为和那些圣徒在你跟你互动的当中，我们可以学到重要的属灵教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要讲八九十章撒母耳记下，讲之前呢要处理一下第六章的事情，关于这个大卫走了六步祭司走了六步他献祭。那有两个信徒有跟我提这个问题，就是我上次讲说每六步献祭觉得有点不太对哈，我也后来再看一下圣经，确实这样讲有点不太对哈。那按照经文的话，他就是走了六步就献了祭了，后面有没有再献祭呢？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所以我说他每六步献祭就不太对哈，这个要更正的。那另外就是他为什么走六步才献祭，为什么不是七步，为什么不是六十步，我也没有绝对的答案。那通常我们看数字的时候六是人的数字一般讲到，那第七呢是讲到安息日是神的数字，那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到此为止了，好不好？那我就希望我这一个澄清能够解决一些大家的一些的疑问啊，那这是必要的啊，这个疑问拿走了对我们学习是有帮助。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八九十章这三章的圣经。那这三章圣经呢记录了很多事件，很多事件呢本身这个事件本身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那我只是在事件的当中跟大家讲这里面有一些的原则。那为什么大卫会经历这些事，或者说为什么大卫在他身上会发生这些事情，那上帝为什么让大卫发生这些的事情，那这个是对我们是重要的从一个角度说叫做大卫的见证，或叫做大卫的生命见证。那这些见证来展现一些什么重要的属灵原则，这个是我们需要在主日学当中我们来看的。我大概总结了大概几条吧，七八条这样子。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八章。那第八章呢，这个里面他讲到他这个打仗了以后呢就得胜。那整个第八章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一直讲到得胜。那比较关键的经文在哪里呢？在这个第六节，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附他。那前面打仗哈，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这个是得胜的这个词。前面那个稍微处理一下，就是第二节摩亚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用绳量一量，两绳杀了，量一绳存留。摩亚人就归附了大卫，那这看起来这个是蛮厉害的一个惩治哈。最后他们不得不服了哈，两个杀一个，这个很可怕的哈。那这个就当时他们战争的情况后面呢和这个索巴王的战争里面讲到他这个马兵的问题战车的问题，这个不多讲，主要是第六节。那这么多的战争到第六节他的总结，说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那这一节经文呢是对大卫整个这个状态的一个诠释，大卫为什么能够这个仗这么打那么打，打别人援军他都会一直得胜，这件事情是怎么实现在大卫身上，那这件事情对我们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不能单单就说大卫他凡事都得胜耶和华与他同在就得胜，那我们需要来看这个得胜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看的。从大卫做王的这个身份，上帝给他做王的这个职分，他不断的得胜，这个是一个视角。在这视角当中呢，和大卫在上帝面前的敬虔做王的忠心，这个有绝对的联系，因为他敬虔耶和华喜悦他，所以让他一直得胜，这是讲到事件。那另外一个层面，在属灵的层面，大卫为什么会有这上面的得胜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他和神的互动是好的，换句话说他在灵性上在生命的层面上也可以称作得胜，那这两样是并行， 那这两样呢，在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呢，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这是经常会经历的。那耶和华会赐给我们通达的道路，常常是和我们的灵命有关的。有的时候我们手上所做的事情，所面对的事情，好像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可能都要反思一下，是不是有属灵状态有什么问题。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照点。那如果我们和神在属灵的生命上，我们经过省察，没有什么问题，那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为义受苦。那在这个原则的当中呢，在彼得前书里面特别讲过，受苦有两种，一个是为自己的罪受苦。那彼得说，这没什么好夸的，你因为犯罪了被神责打，这有什么好夸的呢？那如果你为义受苦，你就是效法基督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灵命好也不一定一直有表象看起来的得胜，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所以呢，这个要从两个角度看，就说如果你灵性好，你不会产生因为灵性不好的那种的失败。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有失败点，我们要考察一下我的灵性是不是出了问题啊，这是一个向度。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我在属灵的方面是对的，好像也有问题，那这个怎么看？那这个看法的当中呢，实际上有两个方面，这个本身这个点上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当你的灵性状态好，上帝还给你遇到难处，一个叫做建立 establish， 你被上帝建立，在建立的过程当中，你会有经历一些的难处的。那这是一种在灵命成长过程当中常见的状态。我在我们教会听过好几个信徒说，来到我们教会哈，之前不太追求，来了以后呢开始追求，结果这一追求呢，这个麻烦事就多了。这是什么情况啊？原来不追求好像挺顺利的，这一追求反而不顺利了，这怎么回事啊？他问这个问题。那这个就是当你开始追求走到正路的时候，上帝开始塑造你，圣灵开始重生的工作，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要被它改变。那在这个改变过程的当中会经历难处的，会有难处出现的啊，会有一些原来没有的仇敌现在变成了仇敌。为什么呢？因为呢，原来那个不是仇敌，因为原来你比他还凶，所以呢他就不敢做你的仇敌。现在你信主了，你温柔了，你谦卑了，你不亮剑了，然后他那把锈的刀就抽出来，就开始对你妄加砍杀，你就觉得哇，有逼迫。实际上本来你原来在原来的一个平衡的上面，是因为我们生命的状态实际上是不太对，我们是很强势，有一种的平衡。那当我们追求了，我们效法基督了，开始爱人了，开始舍己了，开始忍让了，结果呢那个平衡点被打破。有时候还不是他故意，他会自然的啊，就好像两个力一样的，这刚好平衡，你这边一撤力了，他自然会倒过来。所以很多追求的信徒都说，我原来很凶的时候没有吃过亏啊，结果现在我信了主以后，我怎么这么经常吃亏啊？这个人也敢欺负我，那个人也敢欺负我，这怎么回事啊？然后我是不是还要在这个亮剑啊？那这个是一个状态啊，会遇到这个难处的。那这个难处呢是良性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受苦你都知道是为什么，那是保罗。保罗在地上他受了很多的苦，那在生命成长的方面，他的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侍奉神。那侍奉神他就会受苦的，会有逼迫，世界会逼迫他啊，那叫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他们会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灵性和我们所处理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我们所谓的顺利不顺利，有没有难处，这个之间的几个参照点来看。所以当我们看大卫，耶和华都与他同在，都使他得胜的时候，你要考虑到这两个大点，那第二大点中两个小点，你大概会看得比较清楚，然后对我们的状态有一个准确的一个判断，我们就不会抑郁啊， 就不会想不明白啊，跟上帝去抱怨，就知道 OK， 我知道耶和华的作为，那我怎么样在他的里面得安息？那在任何的状态里面，你就都可以得安息了，因为我知道神他为什么这么做。那这个是基督徒应当有的啊，基督徒应当是很有智慧的哈，不能是糊涂徒哈，这个是唐崇荣牧师讲的，基督徒是很清晰的这个头脑思想来看所有的事情啊，叫属灵人的看透万事的，你应当有这种睿智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一个很蒙益处的，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得益处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大卫凡事顺利，大家要了解这里面有这么多的内涵啊，不是成功神学说你一信神神就让你凡事顺利，要抢银行就抢银行，要杀人你就杀人，不是那样啊，不在那个这个概念的那个世俗的迷信啊。所以这个大卫在这个点上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要点。然后呢后面呢第九节开始啊，我就不每一节读哈，我找里面的比较关键的词。那这里面呢大卫还是在一直得胜的。在十一节的时候呢，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夺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那这个是大卫得胜的还有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他把每一个得胜都知道是要献给耶和华的，不是成为个人的骄傲，不是成为个人的利益，他跟神的互动是一直是良性的，那这个是对的。那我们每有在神面前每一次蒙恩得到什么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绝对是把荣耀归给神，是吧？这个是一个要点啊，我就稍微点一下。然后到了十四节，又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附大卫。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所以从前面的两个事情，一个他的生命的状态是对的，另外一个他每一次得胜，他都把所得来的献给耶和华，跟神的互动是良性的。到后面十四节，每到哪里又使他得胜，和前面的那个每到哪里又使他得胜又加了一个成分在这个里面，他和神之间的互动是良性的。好，到十五节十八节，那这个里面呢他讲到一些的事情，我看有一段的经文我没有漏掉，有一个要点在这个里面没漏哈。十五节，十五节呢，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行公义。那这一节呢很重要，这一节也在讲大卫的状态。那前面呢，大卫是一个不断得胜的王啊，这个打什么仗都胜的，一直得胜的。然后呢他又是一个秉行公义的王，那这两个点放在一起是有说明的，有说明性的哈。那通常一般按照世人来说，他成为一代霸主，成为一世枭雄啊，你是打仗的胜嘛，他会真正成为一个秉行公义吗？向众民秉行公义吗？不太容易。通常世人比较强壮以后就不太讲理了，是吧？因为他很厉害，他有能力，他很有成就，他就开始不讲理了。那这个是世人的状态，包括在教会，在我们所谓的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当中，当一个人他有所成就，他做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他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那么秉行公义？他得到的所谓的成就，得到所谓的权柄，会不会影响他不太行公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真正在属灵的团体做带领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和世俗是完全不一样的。世俗是我有权你就要听我的啊，唯我独尊了，开始到这个地步。但属灵上不是，耶和华使他得胜 是让他活在公义的当中，不是活在个人的权柄集权刚愎自用的里面，不是。那个就和属灵上就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们看教会，看属灵带领者，看我们所谓的大的宗派的带领者，如果他真的是成为那个带领者，他仍然是很公义的，很公平的和别人互动，那个状态是对。但他成为那个带领者以后，开始不讲理了，开始强权了，那个属灵状态出问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校正点啊，也包括我们在这个信徒，我们个人的信仰生命也是一样哈。这个丈夫在家里做头啊，灵命有成长，越成长越不讲理，那一定是不对，那是没有成长，是吧？应当是越来越公义，越来越公平，那这个是一个属灵里面的平衡。如果没有在世上，那一定会越来越不平衡啊，就好像扫罗做了国王以后就不讲理了，他儿子约拿单跟他讲理，他就要杀他，连他儿子一起杀掉，那这个就是出了问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在这里。另外一个要点呢，在后面十六节，那十六节一直到这个十八节呢，在这里面讲了大卫的治理。那这个治理呢，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做带领的，他有治理的恩赐的啊。那这个方面我自己也需要去反省一下啊。我一直觉得我这个治理的恩赐不太够，这个服侍个小教会可以，再多了可能我就感觉我不太行啊。求神带领吧，我不知道了啊。那这是一个需要大卫他在这里面他需要有的，他治理那个国家，他有足够的治理的能力，让那个国家在他治理下面能够比较完善啊，这是一个点啊。好，我们看后面第九章。第九章的里面呢，有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处理他和这个米非波设的关系。这个米非波设是谁呢？是这个约拿单的儿子。那前面讲过，因为他这个逃跑的时候呢，就衰瘸了。衰瘸以后呢，后来这个扫罗家也被这个灭掉了，大卫做王，结果他整个这个家庭呢就沦落了啊，米非波设这个情况。然后呢，大卫恩待他啊，在第一节，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施恩啊，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人的一个状态，他有感恩的心的。那这个是区别于什么呢？世人有一句话叫做卸磨杀驴哈，大家没听过这个词？卸磨杀驴就是他活干完了我就把他杀了，这是世人，也叫做过河拆桥啊，在政治上叫做杯酒释兵权啊。那这个是世人，但真正属灵的人不是的，他那个感恩的心，对任何人对他的恩待，他都有一个感恩的心来对待的。所以大卫他是本着这个生命的状态，感恩的心，他来这个带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然后呢，第三节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那洗巴对他说，对王说，他还有一个儿子。那这个洗巴呢，原来是这个扫罗家的仆人。那这个洗巴呢，有点意思的，到后面这个他控告这个米非波设，大卫不是被赶出去吗？后面会讲到。然后他说呢，米非波设呢就说，现在我要做王了。结果呢，他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呢？他拿了米非波设一半的家产。那一段呢还真的需要好好讲一讲。那洗巴这个人，他是扫罗的一个仆人。然后你在这个里面你看哈，洗巴和米非波设除了这个主仆的关系以外，他们还有区别。经文有讲的，在讲什么呢？他说呢，洗巴对王说，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那他在说呢，约拿单的儿子呢，他还有一个儿子，这个是米非波设。所以米非波设的这个家族呢，是一个非常没落的家族。换句话说，扫罗、约拿单、米非波设是一个很没落的家族。 在过去以色列的背景的当中，人丁是否兴旺，你是否有很多的儿子，是你蒙祝福兴盛的一个标志。那不生儿子，那大概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受不了的啊。那这是一个参照数。然后呢，这个洗巴呢，你看哈，在第十节，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是扫罗家的仆人，但是他自己呢有15个儿子，还有20个仆人。所以呢，洗巴是一个非常兴盛的家族，尽管他是扫罗的仆人。那扫罗这个家族呢，尽管是做王的，但这个家族是特别的衰败。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大概有几个点我们来看。带领者有问题，未必被带领的人都不行，未必的啊。所以洗巴呢，虽然在扫罗的家族的里面寄居在那边生存，但是他自己的家族还挺兴旺的啊，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如果属灵上不好，他一定会衰败，这个在以色列当中他一直的这个重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是洗巴的情况。然后呢，这个大卫呢要恩待这个米非波设，恩待他，让他和他一起吃饭。那最主要的这个标志呢，就是他是约拿单的儿子。那大卫跟约拿单是一个好像至死的交情，所以他很恩待他的儿子。然后呢，他就让洗巴来服侍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不是洗巴自己要服侍他。那大卫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是把扫罗所有的家产全给了米非波设，他所有的田产啊，这里面经文里面说的，他全部都给了他。所以呢，米非波设呢，他因为大卫的缘故呢，突然就变了很有钱，家产很多。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洗巴去服侍他。那在这个里面你就知道，洗巴服侍米非波设，他的那个动机是什么？不是因为他觉得米非波设他应该去服侍他，是大卫派他去服侍，并且给了米非波设扫罗家所有的家产都给了他，这是洗巴的动机。也因为这个缘故会产生后来的情况，你就了解哈。所以呢，那一个在耶和华面前蒙福的扫罗，他没有真正的敬畏神，他会造成整个家族的衰败，到一个地步连他家族的仆人都没有心要服侍他。那这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衰败的一个情况啊，这是扫罗家是非常可悲的一个情况。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主仆的关系的当中呢，可能我们现在人要需要了解，过去的主仆的关系的里面，他们对主人的认可不单是说你有财产你聘我，我就服侍你，他对主人要有认可的，那个认可是很重要的。然后他主仆的关系呢，有点像这个儿子跟这个父亲跟儿子的关系，如果这个主人没有这个后代，他会把所有的家产就给他的仆人的，那他有过去的一个传统的。所以呢，他会对这个米非波设，对扫罗家族，他是很没有这个怎么说，没不会羡慕他，也不会尊重他。那这是一个情况。所以灵性的这个衰败所产生的问题，虽然他还在服侍他，但是他已经不对他的任何的所谓的主人的这个状态有任何的尊重了。这个情况是有。那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在教会的里面也会发生的啊。如果这个教会这个做牧师的他灵性真的是不好，下面的会众可能还有继续服侍的，但他未必从心里面就觉得这个牧师是我值得跟他一起同工的，但是他为了忠于这个职分的缘故，他继续留在这边，实际上这个状态是有的。那作为带领的人自己要有自省的，如果你在服侍的当中你自己知道自己灵性已经不好，人家还勉强在这边来服侍你，那将来早晚要分家产，那不是一个长久的可以延续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在这个里面看到这个原则哈，这是一个原则，我们来观察。这是大卫对他的恩戴和米非波设洗巴之间的关系。然后呢，我们再往下走啊，因为我这个第九章我就不讲多了哈，就这些的内容，我只要把一些的点把它拉出来，我们来看。这个是米非波设啊，第十章。第十章这个里面呢，有些东西呢，我们是可以讲的。这个里面呢，讲到这个亚门人的王死了，他的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厚待我的恩典，厚待哈嫩。于是大卫差遣臣仆为他上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的主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的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详查窥探要倾覆这城吗？那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大卫呢和亚门的王呢交好的，原来他们之间关系是不错，后来死了以后呢，他去要做一些的真正的这个所谓的友情方面的一些的互动，但他去了以后呢，那边的人丝毫不领情，还把大卫的这个行动看成是恶意。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那在这个里面大家一定要了解哈，选民和非选民，从另外一个讲到属灵的和非属灵的，属神的和不属神的，他们之间有一个鸿沟是不能够逾越的。所以当亚门王他的臣仆看见大卫派人来，他的反应说他要倾覆我们这个地方，他的推论是什么？是大卫这个国太强大了，强大到一个地步对我们已经产生威胁，所以他过来的话一定动机不纯的。大家听了这句话以后有没有反应啊？有没有反应啊？现在我们所经历的所谓的中美之间的关系啊，中国和这俄国之间的关系啊，任何一个国家突然很强大以后，对另外一个国家一定会造成一个无形的压力。你的强大对我来说未必是好消息，可能是一种的威胁，这个是人的常态。所以世人呢，他一定是以这个眼光来看问题。当然这个中美之间，我就说我跟很多信徒说哈，我们讲圣经原则不讲政治立场啊，我也谈政治，但是我绝对不讲政治立场，但是我讲圣经原则，政治立场不讨论啊，因为这个立场很难去界定的，也没有多大意义啊。我今天要讲末日的，讲末世论的，对吧？这个世界会结束的。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活在地上要看清这个原则，不属神的和属神的对同样一件事情他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想和不属神的交友，不会有好结果。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说你们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不单是脱离不信的世俗的那种污秽的东西对我们的沾染，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你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当中，因为他不会跟你有同样的看法，就算你是好意去了，他也会当成恶意的，这个是常态啊，你不要觉得奇怪的，这是常态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是说不互动跟他就断绝联系，这个不是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如果是叫你除非离世方可，但是呢你分别为圣的那样一个立场要划清楚的啊，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一恶。那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在基督信仰的当中现在有点混乱，有些地方呢基督徒跟政治的参与太多了，那我要讲台湾太多了，现在在加拿大也有些开始这样去做。那你一旦进去参与到以后，你加入某个政治，你和这些政治的人物在一起，你和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会有挑战的。 在所有的政治的议题的当中，绝对不能以教会的名义参与政治，这个是圣经的立场。你个人可以，个人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能以教会的立场去参与的，不能打着教会的名义去参与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这个是和世人打在一起的。那都很简单啊，前段时间台湾成立一个基督教的政党，啊，我认识几个人都在参与这个里面，华神的，我原来在我读台湾华神的。那你成立所谓的基督教政党，我请问你的党纲是什么？你的政治的理念是什么？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弄，甚至是很可笑的事情。那你的国是这个国吗？你这个里面马上就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台湾刚刚通过了同性恋合法，亚洲唯一一个啊，第一个通过同性恋合法的，这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一定不能以教会的名义去参与政治，和世俗人在一起，这个不行。那个人性是可以的，但你个人的那个立场，你要摆得正，要摆得清楚，实际上是不简单的，非常不简单啊！我们加拿大的这个 Stephen Harper。这是我们宣道会的会友，这卡尔加里第一宣道会的，他做了这个总理做了8年哈，他真的是很辛苦的，他怎么守这个立场真的很难的，那他现在退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点上，大卫呢，他的动机是对的，但他的立场呢，在这里面没有把握好啊，你和他交好教不好的，最后他过来攻你，所以一定要画得很清楚的，不能与世俗为友，和世界一定要分离的。耶稣说：“世界逼迫了你，我必定会逼迫你们。”所以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紧张的关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出现这个问题啊。大卫一番好意，大卫的人品很好。大卫的灵性很好，亚门人看不懂，是吧？我们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互相有很多互相彼此的认识，不信主的人他看不懂的。哎，你觉得这个弟兄这么好，这个姐妹很好的，等他到了这个社会工作以后，人家看不懂，对吧？你在主里面可以互相认识，不在主里面是看不懂，所以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里面就出现状况。然后到第四节，哈嫩便将大卫的臣仆胡须剃去一半，又割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那这个是极大的羞辱啊！胡须割一半啊，那个当时犹太人有说这个剃发的问题，他们有一些的这个规矩的。然后呢，露出这个下半身，这个是羞辱的事情啊，这个是他们这个就极大的羞辱，打发回去。然后第五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往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再回来啊。那这是大卫对他们的一个交代。然后到第六节，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河的亚兰人和索巴的亚兰人步兵20000。那这个里面呢就有意思哈，亚门人知道大卫开始对他们憎恶，就说你这样做的事情大卫很生气，然后他们马上就招兵要打仗。这个招兵打仗不是大卫，是亚门人啊。那这个状态是什么？我们基督徒和世人的互动，我跟你说，有任何的小摩擦，世人马上就要兴起刀兵的，你要预备好了，是吧？我们不会随便兴起刀兵的，我们不会随便去攻击别人的，但是呢，世人不是这样的，你跟他碰一点点，他立刻刀兵就兴起了。所以在互动当中你要小心的啊，这个应当说是尽量避免有任何的摩擦吧啊，不然你会激发这个刀兵起来。那当然大卫他就带领这个 大卫听见就差派，因为他们先兴起刀兵嘛，差派这个约雅，然后呢去打仗。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点我们需要看一看，就约雅的情况。约雅的情况，约雅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于他的兄弟亚比塞，对着亚门人摆阵。约雅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那在这个里面呢，你看见呢，大卫的军兵约雅这个人，后来约雅是叛变了，他拥护这个亚撒龙，后来也是被这个所罗门杀掉了。那他有这个失败。那约雅呢，前面有杀过这个亚尼尔啊，为了报他的这个弟兄亚撒黑的那个仇，他都做。那这个人呢，显然他有很多的毛病，但是呢，他仍然有一定的属灵的这个本性是有的。就刚才讲那句话，愿耶和华成就这一切，那这是一个约雅的状态。所以在这个圣经里面，你看这些的人物呢，虽然我们看到很多大卫啊，看见扫罗，看见其他，像其他的人物当中都有一些他属灵生命的品质在里面，有错的，有对的，有好的，有不好的。那约雅他有他好的地方。那如果你记得还有一次，就是大卫要数点百姓嘛，那约雅后来他厌恶王的命令，他觉得这个不应该这样做的啊。那个时候约雅是对的，他对大卫这样的做法他是不赞成的，但是迫于王命，他值得去。所以约雅有一定的这个属灵的看见。那被带领的人在属神的家的里面，他们有一定的属灵的观察力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对一个人的一个准确的判断。他的敬虔不一定只在某一个带领者，某一些的所谓的圣经里面的我们叫做属灵伟人身上，那在一些其他的人上都有的，你都看得见的。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列王记，上帝和耶利米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那你在整个列王记历史上，你看见7000人没有？你是看见以利亚一个人，后来有看见了以利沙，没看见。所以圣经没有介绍那7000人，但确实有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虽然他们没有在圣经当中被表达出来，但是确实是有的。所以耶和华的百姓属他的人是有神所存留的敬虔的，虽然是没有名，但是他们很敬虔啊。所以在这个里面也看见这个约雅的这个情况，也算是一个代表，说他有他敬虔的部分啊，他是依靠神的，他打仗依靠神，他排兵布阵，但是最终他说呢，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约雅都没有说愿耶和华让我们得胜啊，他这个话都没有说啊。那通常我们祷告都会以得胜为我们的目标的啊。那我们大概不会把这个结果那么甘心的交在神手上，说神你怎么做，愿你按着你的旨意而行。我们大概都不会这样子啊。谁这么做过？大家记得谁这么做过？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那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在这个原则里面既代表我们属灵的状态，也是反映这个信仰是真正的信仰。这个信仰是真正是什么呢？上帝他是主人，他是最终的决定权的掌管者，不是我们。迷信就不是，你有能力，我来了，给你烧了香，给你的钱，你要达到我的目标，是吧？这是利益交换。但真正的信仰不是这样，啊，愿你按着你的旨意行。那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时刻要寻求的啊，包括我们教会，最近也出现一些情况啊，我们有一个姊妹就离世了啊。就大家知道哈，就上礼拜四。那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从来都是这样子， 神，你有绝对的能力可以医治他，我相信，但是我深信你的旨意是最好的，愿你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所以我们把这个结果是交在神的手上，我不敢说神啊，你一定要医治他啊，你一定要怎么样，要显出你的荣耀来，他的医治以后你的大名就被高举，从来没有这样祷告，是吧？那愿你按照你的旨意行，深信神所做的是最好的，那这个是信仰，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约雅的这个状态是蛮好的，必须跟大家讲啊，在这个点上大家看到的。那后面呢，就是得胜了哈，就一路得胜。后来呢，还有几个部分，就是这个亚兰人，他们又进退两次，本来打败了，后来又来打，后来又败了，后来又来打，啊，最后呢就被降服了。那这个是呢，要看到所有的世俗的，他对属神的人是不停的攻击的，啊，不会停止的。但是呢，上帝也会制服他。有一天呢，他也不敢再动。到了上帝的时间呢，他也不敢再动了，因为神可以制服他。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既要了解，我们会在属灵上我们会有外面的攻击，有的时候会持续性的，但是也要知道呢，到了神的时间，神会停止他的，也不会让他无休止的这样一直攻击，这也不会啊。所以这个是从大卫整个的事件，我们从这个八到十章，那我只捡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些的点来看。好，那我们来看思考题哈。今天我们多一点时间来看思考题。第一个，大卫与周围敌国征战都是完全胜利，是因为他的军队骁勇善战吗？就不是哈。那他军队是骁勇善战吗？是，但又不是因为他骁勇善战，是因为耶和华使他得胜。那这个是属神的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的，真正属神的人，他们的恩赐能力是不差的，做事情的这个优秀的能力是不差的，但是呢，他又不以自为夸耀，然后呢，他是依靠神，他去得胜。那这个点很重要啊，这个点在哪一个点上重要呢？我在前些年在 Scarborough 里面住的时候，就碰到一个出信的一个弟兄，信主了，然后呢，他说我这下信主了。我要努力传福音，结果呢，他也不干活，不上班，太太辛辛苦苦去打工养家，他也不干活，他说我要传福音。那太太赚了一点钱啊，他觉得有多一点钱呢，他就印了很多单张，然后就回国到处去发单张。当时我看了这个弟兄以后，我是非常不认可的，我说这个是什么是信仰啊？啊，你作为一个丈夫，你连最基本的这个家庭的责任你都不担，然后你说你是为了传福音去发单张，太太那么辛辛苦苦的赚钱养你，我说你这没有搞错啊，那个不是真正神感动他去做福音的事工，那是逃避，他逃避他应当有的责任的。基督徒绝对不是这样子的，真正信主的人我们是依靠神，但绝对不是逃避自己的责任的，绝对不是的，绝对是尽心尽责，尽心尽力尽爱主我的神，然后我依靠他，我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就一定不是那种逃避偷懒的，那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我绝对不接受的。所以他的情况，我当时我就非常不接受，我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信仰？啊，那在这个点上呢，挺重要哈。我们在加拿大不多见，如果你回国，我跟大家说，这个情况不少见。真的不少见，有的人到教会里面是逃到教会逃避的，逃避他应当有的责任，他逃到教会里面，他给他挂一个很高的一个属灵的标签，我是为了侍奉神，我是为了追求主，所以我就放下一切。你放下一切，那是你的责任，你总能放下，那是逃避，不是放下。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大家要留意的，在这信仰上这一点很重要的啊。所以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在他当尽的职分上面一定是尽心尽力的，然后靠着神他是优秀的啊，然后再把荣耀是归给神，那神会带领他一路得胜的，那这个是属神的人的状态。那这个原则哈，我在里面就强调一下。有不少人就说，你们基督徒信主依靠神，所以你们就啥都不干了，是不是？我说刚好相反，不是，是更加尽心尽力的去做。啊，在新约的时候，啊，保罗有教导说，你们服侍仆人，啊，你做仆人的服侍主人，要好像服侍主一样的尽心尽责的去做事情，有教导的，啊，不是啥都不干，啊，而是比原来做的更好。这个是基督徒啊，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就了解。好，第二，大卫与敌国征战骁勇，对本国的百姓秉行公义，这是他啊，是他本来就善于做王嘛。那这是一个生命的状态的，在上帝面前，他蒙恩，虽然在人看起来他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有成就，好像越来越坐更高的位置上。但他整个的性情不是落到刚愎自用的里面，他反而是更加的公义，更加的良善，更加的公平。那这个是属神的人才有的状态，因为那些所有的所谓的成就不是他骄傲的资本，是他感恩的那个部分。他是感谢神，神给我的没什么好夸耀的，按照神的心意我当做合神心意的事情。那这个是属神的人的带领者啊，和世俗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有本质上的差距。那如果他是这样，他的王做得好不好？当然是好了啊。如果他是这样做王，那王做的是真的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梦想当中的有一个贤德的皇帝哈、啊。中国人做了几千年的梦，就梦有个贤德的皇帝哈、啊，梦不到的啊。不是属神的话，没有人可以这样子，做不到啊。好，第三，扫罗家已经彻底衰败，大卫却善待约拿丹的儿子，是善于收买人心吗？啊，不是，是良善的，啊，这绝对是良善的，啊，这是大卫的一个状态，我前面讲过很多次哈。第四，大卫差派臣仆去安慰亚门王的儿子，为何引起是不怀好意的猜疑？啊，为什么？真的，大家，我就现在这个中国流行词叫三观哈，真的大家三观不一样的，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看法的，那做不到的，是吧？你这个强大了，国家这么强啊，这么兴旺，每一场仗都打胜，然后你还过来跟我交朋友，真的吗？你是来算计我吗？对吧？这是经常人世人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要留意的啊，这个状态。啊，包括你在职场当中你很优秀，可能旁边的人会觉得有压力的，哇，你这么优秀，将来是不是要抢我的位置啊？啊，搞不好你老板都开始怕你啊。那这个是世人的眼光，那你怎么样去和他们有互动啊？这个是要留意的啊，想要和他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啊，让他们能够理解，这个是很难啊。你怎么样靠得住去面对这些的情况啊？这个是大卫和亚门啊，他们的互动。第四，亚兰人曾经帮助索巴王而被大卫大大击杀，这次为何又来帮助亚门人？啊，我说攻击神的人他会不停止的，他只要有能力他就攻你啊，那没有能力那他就等着，有能力一定会再攻的，因为他的本性就是抵挡神，就是攻击你的。所以我就说，我们对这个世俗的政府啊，不要有任何的期望，真的不要任何的期望值啊。那最近这个选举结果，很多人觉得很郁闷啊。我听到一个姐妹说，我从来没有这个忧郁过，我现在有心思想去希腊那边看看爱琴海，放松一下我的心情。我说至于吗？不需要，想要旅游一下是可以。因为那个他郁闷啊，这个没有必要，不值得啊，不值得让我们郁闷，是我们自己如果得罪神，那个我们自己郁闷一下，呵呵，那种不值得郁闷，恶人本来就这样，
属世的世界的政府本来就是这样，这是他们的常态啊，你要接受就可以了啊。那看的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去面对啊这些的前面的事情啊。第六，亚门人知道大卫的军队难以战胜，为何仍坚持与大卫征战啊？就是这样，就是打到底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说这个世人他说他的意志很坚强，他是的，是意志很坚强啊，他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会的啊。所以他是世人啊。真正信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是柔软的啊，不跟人拼意志，不跟人角力斗气的，不做这个事情，靠着神啊，我们自己有平安。好，后面的填空题，第一个，敬虔的人做事会全然的尽力啊，真正敬虔人做事情是会尽力的，敬虔的人做事会全然靠神，两个都是全部的，尽心尽力的去做，全然的依靠神，这是敬虔的人啊。第二，敬虔的人有真正的勇敢，敬虔的人有真正的公义啊。那这个勇敢不是世人的那种的勇敢，血气哈，用罪驱动的，不是啊，在神面前的勇敢啊。这个希伯来书说，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那个是面对外面的挑战，面对罪，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敢的心来面对的啊，不是那个电影勇敢的心哈，那个不是，那是世人的。OK， 然后呢，又有公义，这个是一个平衡点啊。第三，敬虔的人有做事的才能，敬虔的人有良善的品质。那这个是属神的人和属世界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个世人有的时候他才能很大，和他的良善未必是成正比，有可能成反比，对吧？我们不是的，基督徒不是这样啊。这个是属神的人。第四，罪人对别人有意义的防范啊。哦，这个好像这个啊，对别人的恶意啊有防范，应该是这样讲。罪人对别人的恶意有防范，我这个 wording 有点问题。后面应该是罪人对好意有猜疑，他对别人的恶意一定有防范，这是正常哈。但他对别人的好意，他也会有猜疑的。罪人是这样子，对啊。我们基督徒经常会，我们起点会把别人都会想得很好的，我们大概不会先想这个人就是坏的，我们大概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起点上先以把别人想得不错，先相信他，大概我们基督徒经常是这样。但是呢，世人不是的，先设定你是坏的啊。你有什么不好的动机，先把你过滤一番，然后再看看啊怎么样，这是反的啊，这是反过来。好，第五，罪人遭遇失败会暂停攻击，罪人遭遇失败会再次攻击，不会停的，是吧？他暂停，但是他还会再攻啊。第六，抵挡神的人会不停征战，抵挡神的人会不停失败，这两个都是不停的，不停的征战，不停的失败。抵挡神的人啊，最终在神面前他是失败的啊。这个是我们对大卫啊这三章的这个当中啊这些的互动。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啊，在圣经当中看见大卫，也看见里面的一些的人物，也包括米非波设啊，包括洗巴，也包括约雅啊，他们这些的作为，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当中的属灵原则，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智慧。好像经上所说，这经是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啊，真正活在主你给我们的恩典的当中。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